我们今天来到第二章的第一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来，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儿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呢？”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要有一位君王从你那里出来，牧羊我以色列的民。”当下希律暗暗地招来了博士，细问那星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先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等寻到了就来报信，我好也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一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伏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我们今天就读到这儿。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我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第三个主日被称为玫瑰主日，它所象征的是喜乐、祥和。每次到了圣诞节，我们都知道，大街上开始张灯结彩，对吧？商店里面播放着非常喜乐的音乐，到处都洋溢着这种温馨美好的这种氛围。但是耶稣在降生的时候，在2000多年前那个第一个圣诞节的时候，并没有让所有人都感觉这样喜乐，反而耶稣的降生让一些人感觉到不安，让一些人感觉到惊慌。所以马太在这段圣经里面为我们展示了对耶稣降生的三种不同的回应。我们要来看的这三种回应，一种是当时的执政掌权者希律王的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样的呢？他的回应是不安和充满着敌意。然后第二种的回应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人，他们是什么回应？我们一会儿，我先卖个关子，我们一会儿再来看看他们到底是什么回应。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些从千里之外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些博士们，他们的回应。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希律的回应。马太首先告诉我们，希律王在位的时候，第一节，希律王在位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这位希律王到底是谁？如果你大概了解一些第一世纪的历史的话，你会知道这位希律王就是希律一世，他当时是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手下的一个红人，他被奥古斯都 命名为罗马的傀儡王，治理这个犹太地，他开启了所谓的希律王朝，他的国土范围包括加利利，包括撒玛利亚，包括犹大和以东地。那我们知道他在他死后，他的领地被分为三份，对吧？他有三个儿子瓜分了他的领地。整个耶稣的降生的时间是在大希律，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希律一世的时期，但是希律没过多久就死去了，就去世了。然后耶稣成长的背景是在这个三王并立的这个时期。那这位大希律王，他被罗马元老院命名为犹太人的王，但是他自己并不是犹太人，他是以东人，他娶了犹太人做妻子。所以你可以想象 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的话，你有多么讨厌他，对吧？一个以东人怎么做犹太人的王？但是呢，他是一个很聪明的政治家，他为了博取犹太人的爱戴，他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使他名垂史册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扩建了耶路撒冷的圣殿。这个圣殿到今天到这个时期已经不再是所罗门当时建的圣殿了。我们知道所罗门当时建的圣殿，在这个巴比伦来入侵的时候，在这个主前第六世纪入侵的时候就已经被毁掉了。然后后来波斯帝国又把巴比伦灭了，所以波斯王允许颁布了法令，允许犹太人回到自己的家乡去重新建立他们的这个圣殿。这个重建圣殿的故事记载在以斯拉记里面。这个重建的圣殿在一般被我们称为叫做第二圣殿。那这个第二圣殿呢，如果你们读这个旧约的记载，你会发现第二圣殿和所罗门的圣殿相差甚远。所罗门的圣殿是极其的荣耀的，极其的辉煌的，这样的一个在古代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式的建筑。但这个第二圣殿就显得相对来说寒碜一点。所以犹太人们一直都想光复这个大卫国度的这种荣耀，那么希律正好就直中了他们的要害，所以希律不惜花了非常大的投资啊，开始了这个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扩建的工程，这算是博取了犹太人的欢心。所以其实每个时代的人基本上都差不多，人们都喜欢追求宗教上的表面的繁荣，对吧？去一间教会要很大的教堂，然后要很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很漂亮的这种装饰，然后有很多的会众，然后有很多的表演，这样我们就感觉哇，我们的宗教是多么的辉煌，多么的伟大，对吧？但是这个大希律并不是一个真正敬畏神、真正爱戴子民的王，反而他是以残暴出名的。他是一个非常会玩弄权术，并且他借着自己的政治手腕爬到了这么高的这个政治地位上，但是他也因此而疑心重重。他是一个疑心非常大的人，不论是谁，只要他猜忌这个人对他的这个地位有威胁的话，他都格杀勿论，甚至连他自己的家人都不放过。我们有历史的记载知道，这位大希律王他为了保住，为了自己的这个权力的这种掌握自己的权力，他杀了自己的两个妻子，他总共有五任妻子，他杀了两任，然后他也杀了三个自己的亲生儿子，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所以凯撒奥古斯都讽刺他说宁可做希律的猪，也不做希律的儿子。他在这里面其实奥古斯都是用希腊文说的这句话，在希腊文里面猪这个词是 hus， 而儿子这个词是 huios， 所以你能听说他说宁可做希律的 hus， 不要做希律的 huios。 所以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位希律王在位的时候，突然耶路撒冷来了几个外国人，从东方来的博士，我们后面就会接下来讲这些博士到底是谁。他们是从巴比伦地区来到巴勒斯坦，来到希律王所在的耶路撒冷，穿行了上千公里。这位希律王，这些人来了之后对希律王说，哎，我们要找犹太人的王。你能想象希律当时是什么反应吗？什么？我就是犹太人的王，你们在找谁？还有一位犹太人的王。这位努力的要把自己的权柄抓在自己手里的，不惜杀掉自己的儿子、杀掉自己的亲人的这位希律王，是绝对不能够忍受有另外一个人争夺他的政权。所以你要知道，这些人从东方来的这些人，他们不是就是一些自驾游的游客，对吧？几家人就一两个人、两三个人，然后骑着骆驼，然后从东方来，然后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出现在希律王面前。不是的，你要想象一下，从巴比伦到耶路撒冷有超过上千公里的旅程，他们穿行过这个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当时正在交战的 两个帝国的这个前线，他们要在穿行这个旷野，有很多的这些盗贼匪徒在打劫，对吧？所以这些人他们不是就是三五个人的自驾游客，他们是一整队的大队的武装部队。所以能想象当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希律王一听，什么，你们是要来找犹太人王，你这是要造反吗？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希律王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肯定是这个他们要寻找的这个犹太王是他王位的威胁，他已经马上立刻，当他听到博士说的这些话的时候，他马上对这个降生的婴孩充满了敌意。不过很有意思的是他的反应，我们要来仔细的来看一下，他的这种敌意并不是源自于他不相信上帝，他的反应非常的值得耐人寻味。我们的和合本把他的反应翻译成希律感到不安，对吧？那这个翻译呢其实也没有错，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往往指的是惊恐、恐惧，或者是大脑很混乱，想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但是同时又有一种很恐惧的状态，所以希律是这种恐惧战惊的状态。这证明什么？这证明他并不是不相信或者不知道圣经当中的预言，他不是从一个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的角度说，哎呀，圣经那些话都是骗小孩的，对吧？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存在的。不是的，他相信圣经预言弥赛亚君王一定会到来，所以他才恐惧，所以他把一切的他能够找到的宗教人士都拽过来了，对吧？祭司过来，对吧？民间的文士，虽然你们不是这个官方宗教的，这些你们都是民间宗教，你们也过来，对吧？让我来问问你们，基督应该生在哪儿？他能问这句话，就证明他知道圣经预言了基督要来。但是他问这些人，他说：“基督在哪儿？”犹太人的王，希律，从小没有好好学要理问答，对不对？连基督在哪儿都不知道。弥迦书第五章，对吧？所以这些人说，弥迦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在犹大地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预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将来要有一位君王从你出来，牧养我以色列的民。然后希律就暗暗地招来这些博士，对吧？不想声张，对吧？然后希律说什么？你们先去伯利恒找一找，等到你们找到了，回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这个拜这个字是敬拜的意思，拜的对象是上帝，这个词的对象是上帝。你不知道，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让你去拜天使，从来没有让你去拜人，但是圣经让你去拜的是上帝。所以当希律这样说的时候，希律非常清楚的知道圣经当中预言的这位基督就是上帝自己。这有没有让你感到很震惊？希律竟然相信圣经当中的预言是真实的，希律竟然相信那位降生的婴孩就是上帝自己。然而正是他，尽管他这样知道圣经的预言，尽管他知道这位降生的弥赛亚君王到底是谁，他仍旧不想真心的去敬拜他，他要去杀了他。你能够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尽管他知道这一切，但是他依旧决定刚硬自己的心，抵挡上帝，说：“上帝，就算是你今天降生来到这个世界上，降生为基督，我也要保住我的权柄。我宁可抵挡你，我甚至你是上帝，我也要把你杀掉。”你能够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吗？这是多么可怕的悖逆和邪恶。希律是在说，上帝，哪怕你千百年前的应许就在这个时候实现，但是我依旧不愿意顺服你， 依旧要做我自己的王，我依旧要紧握我自己的命运，就算是基督来，我也要把他杀死。对于希律来说，耶稣的降生不是什么喜乐的好消息，耶稣的降生是一个大麻烦。希律可能坐在家里面正在想，如果耶稣是假的就好了。对于希律来说，他多么想相信耶稣是假的，他多么想相信上帝只是虚构的。如果圣经的预言只是后来的这些基督徒杜撰出来的就好了。因为如果这一切都是虚构的话，那么我就可以安心地坐在我的宝座上，做我自己的主，做我自己的王。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到底说的是什么？希律也信，你的信心和希律的信心有什么区别吗？你是不是只是单纯的说，啊，我只是相信有一个上帝存在，有一个神存在，啊，我也知道耶稣是真实的，我也知道圣经说了预言实现了，就这么简单而已吗？你的信心和希律的信心有什么区别？你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雅各书提到鬼魔的信心，你信神有一位，你信的不错，但是鬼魔也相信神有一位，却是恐惧战惊的。希律的信心就是这样鬼魔的信心，当他看到他那听到耶稣降生的消息的时候，他没有充满喜乐，反而他感到恐惧战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说什么？我们是在说我们的信心是我们要完全的倚靠这位救主，我们完全的信靠他，顺服他，我们承认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知道他是原本那位创造万有统管万有的主。这是我们在说的。希律所没有做到的是，他只是把这个当作是一个知识而已，他只是知道而已，他并没有真正的倚靠这位降生的耶稣。他把耶稣视为他的威胁，他把耶稣视为说他要耶稣要来进入到他的生命做他的主的时候，他说不，我要做我自己的主。然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原本就是创造万有的主，但是他却甘愿降卑为人，住在我们中间。当希律为了他自己的权利，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不惜杀掉一切拦阻在他自己道路前面的人，我们看到耶稣他拥有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却为那些抵挡自己的人舍弃掉自己的性命。我们看到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王，你今天跟随的是哪一个？这是希律的反应。希律对耶稣基督降生的反应是不安、恐惧和敌意。然而还有第二种反应，耶路撒冷人的反应。希律并不是唯一一个知道这些从东方来的大队人马的博士要来寻找基督，他不是唯一知道这件事情的人。还记得这些人并不是观光客，他们是带着军队来的，所以你可想而知，当时如果你在耶路撒冷，当一大队外国的武装部队进入到你所住的城市的时候，你会这事儿绝对传遍了，对吧？全城的人都知道这些人是干嘛的，说着外语根本听不懂，对不对？说着巴比伦语，对吧？然后这些在城市里面人们在街头巷尾开始交头接耳说，这些人是干嘛的，听说是他们是来找基督的。哦，是吗？基督是在哪儿啊？他们说听说这些文士说基督在伯利恒，对吧？可以想象在集市上大妈们开始边买菜 边聊天，对吧？哦，原来 是这么回事啊。所有人都在谈论伯利恒，伯利恒，伯利恒，基督，基督，基督，弥迦书第五章，第五章，对吧？所有人都在讨论这些事情。伯利恒在哪儿？伯利恒在哪儿？伯利恒离耶路撒冷有多远？还记得你们小的时候上主日学的时候，你们老师给你们看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地图吗？伯利恒在耶路撒冷南边不到10公里的地方。不到10公里的地方，如果你抄近路，可能9公里就到了。这是什么概念？这概念是，如果你比较善于运动，对吧？你喜欢户外运动，你喜欢走 trail 等 等等等等，基本上也就是你一下午走 trail 的时间，两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走到了。什么意思？想象一下，你今天就在耶路撒冷，然后你看到这一大堆的人马，然后你听到了说他们在找基督，然后你听到了说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你会怎么做？回家刷盘子，回家煮饭，哄小孩睡觉。不，你会马上起身，赶紧换上衣服，说我要去看一看基督，我要去伯利恒看一看，到底这位降生的救主在哪儿？你会这样做吗？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如果想象一下，今天耶稣就在10公里之外的地方，你会怎么做？赶紧散伙了，散伙了，赶紧去看看耶稣他到底在哪儿，对不对？你会期待着从耶路撒冷有一大群的人成群结队的往伯利恒去，要去寻找这位降生的弥赛亚君王，对吗？然而事实是并没有，没有任何的记录说当时从耶路撒冷有大群的人去伯利恒，没有。为什么？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这些人天天在菜市场谈论着基督，谈论着救主，谈论着这些东方的博士，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走10公里的路去看到伯利恒，看看到底基督在哪儿？耶路撒冷的百姓对耶稣基督的降生的回应是冷漠的，是漠不关心的。他们也许并没有说充满敌意，不像希律那样说啊，我要抵挡基督，我要把他杀掉，对吧？啊，基督挺好的，耶稣很好啊，对吧？一个很温柔的小男孩，对不对？啊，对啊，在马槽里，然后灯光打着，很暖暖的，对吧？唱一首歌，我们去 shopping 的时候听一听基督降生的歌，很好啊。我没有敌意，但是不要要求我走10公里的路去崇拜你。没有敌意，并不代表你把基督当作是你生命的主。不要要求我花费这么多的时间来到伯利恒，来只是看看这个耶稣。我的小孩还要打棒球呢，我还有生意要做，我店周日必须得开门，不然我的生意没法做。这个堵车太堵了，全都是红的，对吧？哎，算了算了，不要去了。今天许多的基督徒面对来教会敬拜耶稣的心态和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没什么两样。如果今天我告诉你，你不用坐飞机跑到巴勒斯坦地区，跑到伯利恒去，花费很大的代价才能找到基督，今天我告诉你，当上帝的话语，当他的圣道和圣礼向你敞开的时候，基督就在这里，就临在他的教会里的时候，你要不要来寻找这位耶稣？耶稣说，我每一个主日都借着我的话语，借着我所设立的圣礼，来把我的恩典敞开，把他们赐福给你们。但是你说，对不起，我要去听个演唱会。这是耶路撒冷人的回应。尽管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对近在咫尺的基督漠不关心，然而却有一群从千里之外的人，从东方来的一群人，带着礼物，带着昂贵的礼物来寻求他。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对耶稣的第三种回应，来自东方博士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敬拜。上帝永远为自己保留一群百姓，不要觉得上帝需要你去敬拜他。但是当那些自称自己是上帝百姓的人，那些住在耶路撒冷，住在整个犹太宗教最核心的城市的这些人，自称自己是上帝百姓的人离弃上帝的时候，上帝就会兴起其他的人来代替他们。 这些博士到底是谁？啊，这些博士并不是说他们拥有博士学位啊，这是中文翻译会产生的一些误解。博士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叫做 magoi， 那 magoi 在新译本里面翻译的更准确一些，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星象家，对吧？观星家，他们是干嘛的呢？他们是研究星象的，并且他们不但研究星象，他们还研究这个炼金术、玄学等等等等。他们来自哪儿呢？他们来自波斯和巴比伦地区。可是这些人来自巴比伦地区的这些人，为什么他们要专程来耶路撒冷找犹太人的王？你不是巴比伦来的吗？你找犹太人的王干嘛？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些人闲事儿，对不对？犹太人王让犹太人去找，你过来凑什么热闹？但是你还记得，在公元前586年，当南国犹大国被巴比伦掳去了之后，还记得上帝把整个耶路撒冷灭掉了，说你们拜偶像，你们离弃我，我就借着巴比伦，借着不信的人给你带来审判，然后我要在巴比伦兴起我的百姓。所以上帝在巴比伦兴起他的先知，还记得谁在巴比伦？先知在巴比伦最有名的但以理，对不对？但以理和他的伙伴们。那你还记得但以理最后他给尼布加尼撒王解梦，对吧？尼布加尼撒王做了很多奇怪的梦，然后他把全国的所有的 magoi 全都叫过来，把所有的这些博士术士全都叫过来，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解明白这个梦，然后但以理把这个梦解了，然后这个巴比伦王很开心，就把他晋升成为总理，对吧？中文翻译成总理，也是管理所有这个术士，这些做玄学的，所有这些观星的这些星象家。所以但以理管理了巴比伦所有的术士 magoi， 就是这个词。一个犹太人的先知管理了所有的术士，所以你可以想象，当犹太人在巴比伦70年的时间，他们在这里读圣经、敬拜神，然后他们抄圣经、手抄圣经，然后他们也传福音，对不对？他们也对这些术士、博士、这些观星的这些人讲他们的圣经当中的预言，对不对？但以理说，你看民数记第24章第17节，那里面说将来要有一颗星出于雅各，将有一个杖出于以色列。所以这些巴比伦的术士们，他们绝对听过这些观星的时候，当他们看到这颗星出现的时候，他们说就是这个，这就是那颗要出于雅各的星。于是他们相信圣经的预言，相信但以理，相信先知们的教导，他们甘愿起身行走这千里的路程，来到耶路撒冷来寻求这颗星。这是上帝在外邦之地所得的子民，这也预示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本来就要传到外邦。耶稣基督不只是给犹太人的，是给 全人类的。讽刺的是，那些原本自称自己是上帝百姓的人，对上帝的福音却无动于衷，反而是这些曾经的术士，这些曾经拜偶像的，这些曾经这个交鬼的，这些人曾经惹动上帝愤怒的人，他们却信靠了福音，并且采取了行动。于是他们动身起来，继续沿着指引他们那颗星来到了伯利恒。此时耶稣已经不再是刚刚出生的那个婴孩了，所以如果你看那些这些贺卡上面看到有三个博士跑到这个马槽里去拜耶稣，那是假的啊，不要相信。圣经里的记载告诉我们，他们从看到那颗星，你想想走了1000多里的路程来到耶路撒冷要花很久的时间啊，而且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差不多快2岁了。为什么？因为接下来你在接下来读的时候，希律要求怎么样，杀所有2岁以下的孩子，所以他大概估算耶稣应该差不多快2岁了。那耶稣也不在，没有一直住在马槽里，对吧？他回到自己的家里面，住在房子里。对，所以这些人找到了约瑟的家，看到那个房子，然后就推门进去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马太记录了，不仅记录了他们给耶稣呈现的这些礼物，黄金，这些乳香，这些抹药。如果你读一些这个解经书，你会发现很多人喜欢把这三种礼物过分的解读，对吧？黄金代表着君王尊贵，对吧？黄金是献给君王的。然后乳香呢，乳香是干嘛的？乳香是在圣殿里面去祭司用来烧香用的，所以是代表了祭司的这个职分。然后抹药，抹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礼物。为什么呢？因为抹药一般是用作止痛药，或者是用作防腐剂，所以给尸体埋葬尸体的时候抹抹药。所以这开始解读说，这是在预示耶稣要死。对，看君王、祭司、先知的职分。当然，这个解释听起来很完美，但是不要过分的解读。他们只是马太把他们献上的礼物做了一个记录。那但是除了他们献礼物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是他们献的都是非常非常昂贵的礼物，抹药、乳香，这是在古代世界非常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除了他们把这些贵重的礼物献给耶稣之外，马太记录了一个令人感动泪下的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你们平时没有特别太注意，马太在第十节他说，他们看见了，就大大的欢喜。当我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甚至流泪了。他们看见了就大大的欢喜，你说这有什么？但是这个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点，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喜乐。这种喜乐是希律永远体会不到的，这种喜乐是那些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的。希律以为真正的喜乐就是拥有在万人之上的权力、财富、地位，我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我可以控制，我可以发号施令，我就可以很快乐。但是他一生都活在痛苦的猜忌当中。耶路撒冷的人认为喜乐可以在敬拜耶稣之外获得，只要我有美满的家庭，只要我有顺利的工作，只要我有足够的时间休闲娱乐，我就是喜乐的，我绝不会把耶稣基督摆在这些事情之上。当然我可以偶尔去敬拜一下耶稣，他只不过这样的敬拜只是让我获得偶尔的喜乐而已，如果他敬拜他对我来说很无聊很枯燥的话，我就不去了。然而他们没有办法明白的是，这些来自东方的博士的喜乐，当他们看到约瑟的房子里的那个婴孩耶稣的时候，那个喜乐是真正源自于敬拜耶稣基督所产生的喜乐。而正是这个对于这种喜乐的盼望，一直支撑着这些来自东方的博士不惜离开自己的家乡，不畏旅途的漫长和艰辛，一路走到伯利恒。这是基督徒的喜乐，而只有这个喜乐才是存到永远的。因为当天地都废去的时候，那些被希律、被住在耶路撒冷的人视为宝贵的，都会被烈火烧尽。但是这份喜乐会一直存到新天新地，直到永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今天我要问你的是，你的喜乐是什么？你对耶稣的回应是什么？你是否像希律那样拒绝抵抗基督的权柄？还是你是否只是像耶路撒冷人那样只把基督当作谈资，但是绝不肯为他付出太多？你还是要坚持做你自己生命的主？还是你愿意像这些东方的博士一样，意识到基督就是万主之主，而他也就是你的主？所以愿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听他的话，甘愿顺服他，来到他的脚前，像这些东方的博士一样真诚地敬拜他。阿们。